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九集。我们家原是徽州人，据说全国姓汪的原来都是徽州人，迁居高邮，从我祖父往上数才七代，祠堂里的祖宗牌位没有多少块。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似都不过举人，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育训导之类的学官，因此在邑中不算望族。我的曾祖父曾在外地做过官，后来做盐票亏了本。盐票亦称盐引，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，大概是近似于股票之类的东西。我也弄不清做盐票怎么会就亏了，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。听我父亲说，我们后来的家业是祖父几乎赤手空拳地创出来的。创业不外两途，置田地，开店铺。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，印象中大概在2000多亩，这是个不小的数目。但他的田好田不多，一部分在北乡，北乡田瘦，有的只能长草，谓之草田。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，常常下乡，后来请人代管，田地上的事儿就不再过问。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，叫做田和先生，看清、收租、完粮、账地，这也是一套学问。田和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。我们家的田和先生姓龙，我们叫他龙先生。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，是因为他骑驴。我们那里的驴一般都是阡陌用，极少用来乘骑。龙先生的家不在城里，在五里坝。他每逢进城办事，或到别的乡下去，都是骑驴。他的驴拴在檐下，我爱喂他吃粽子叶，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粽子叶的麻筋剪干净，说是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。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，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，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。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。万全堂是万花仙长露，全树上林春，保全堂是保我黎民，全灯寿玉。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，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。药店一般倒都不卖假药，但是常常不很地道，尤其是丸散。常言神仙难食丸散，连做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这里该用的贵重药料，麝香、珍珠、冰片之类是不是上色足量。万全堂的制药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，修和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，并非虚语。我们县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，店里的店员生了病，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，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。祖父并不到店问事，一切都交给管事。直到每年腊月24，有两位管事携了总账到家里来，向祖父报告一年的营业情况。因为信誉好，盈利是有保证的。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，尤其是保全堂，几乎每天都去。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，熟悉药材的形状、颜色、气味，有时也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、碾药、摊膏药。保全堂的管事、同事、配药的店员、相公、学生意味满师的跟我关系很好，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，不叫我的名字，叫黑少，我小名叫黑子，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。我的小说《一饼》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。祖父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，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。他有一球眼药，有一个柚子大，黑咕隆咚的。祖父给人看了眼，开了方子，祖母就用一把大剪子从黑柚子的窟窿处抠出耳屎大一小块，用纸包了交给病人，嘱咐病人用清水化开，用灯草点在眼里。这一球眼药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，据说很灵。祖父为人看眼病是不收钱也不收礼的。中年之后家道渐丰，但是祖父生活简朴，自奉甚薄。他爱喝一点好茶，西湖龙井，饭食很简单，他总是一个人吃。在堂屋一侧放一张马物较大的方凳，便是他的餐桌。坐小板凳， 他爱吃长鱼，鳝鱼汤下面，面下在白汤里，汤里的长鱼捞出来便是酒菜。他每顿用一个五彩釉画公鸡的茶盅喝一盅酒，没有长鱼就用咸鸭蛋下酒，一个咸鸭蛋吃两顿，上顿吃一半，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，下顿再吃。他的马务上从来没有第二样菜，喝了酒常在房里大声背唐诗，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汪明府的简省在我们县是有名的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